茶苦，世界更苦。欢迎收听世界苦茶由翻转电台为您带来的每日世界新闻综述节目。我们称作华语地区最好的每日世界新闻综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以下是今天4月8日的新闻。首先是巴以战争。以色列军方进入对黎巴嫩边境的战争准备的新阶段。以色列军方说，已经在与黎巴嫩北部边境的战争准备工作已进入另一个阶段。法新社报道，以色列军方星期天网站发布声明说，以色列司令准备在几个小时内召集并装备所有所需的士兵前往前线执行防御和进攻任务。以色列与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已交火数月。在此声明发布前，以色列军方称空袭了坐落在西亚姆地区的黎巴嫩真主党精锐部队雷德万部队大院，以及黎巴嫩沿海提尔城小镇图拉的一个军事指挥中心。下一条新闻，以色列军队从加沙地带南部撤出大部分地面部队。以色列军方发言人称，以色列军队已从加沙南部撤回大部分地面部队。综合路透社、法新社和新华社报道，以色列军方发言人星期天说，以军从加沙地带南部撤出几乎所有地面部队，加沙地带目前仅留一个旅。以色列陆军同日发声明称，第98突击师已完成在汉尤尼斯的任务，该部队离开加沙地带是为了休整和为未来的行动做准备。下一条新闻，英国外相卡梅隆警告以色列，英国支持不是无条件的。英国外相卡梅隆警告以色列，英国的支持不是无条件的。与此同时，他说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正处于饥荒的边缘。在卡梅隆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一步施压之前，三名英国救援人员在以色列国防军对加沙的一次空袭中丧生。英媒报道说，卡梅伦勋爵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撰文，对以色列遵守国际法的情况发出警告。下一条新闻，世卫组织称加沙西法医院在以色列围困下成空壳。世界卫生组织说，加沙地带最大的医院已在以色列近期的围困之下沦为一具空壳，里面还有许多尸体。法新社报道，以色列军队在加沙西法医院开展为期两周的军事行动，最终于星期一撤出医院。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五进入遭破坏的西法医院后，描述院内可怕的场景，一些尸体只被部分掩埋，四肢露在外面，腐烂的遗体散发着恶臭。以军此前说，这次行动是为消灭藏匿在医院里的哈马斯武装分子。然后是中国新闻。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表示，反修例运动后歧视大陆民众案例减少。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主席朱敏健说，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香港发生了许多歧视中国大陆民众的案例，但冠病疫情后社会风气明显转变，接到大陆民众被歧视的投诉极少，讨论立法的热度也不如以前。综合《星岛日报》和香港电台报道，朱敏健的任期将于下周届满，他星期五召开记者会回顾任内工作。他说，任内主要有七项主要工作成果：重整评机会内部架构，改革取得积极进展，处理的投诉超越服务承诺，得到申诉专员公署的赞许，港府接纳评机会提出的反歧视修例建议，保障市民在工作间免性骚扰及有喂哺母乳的权利等。下一条新闻，马英九访问计划更改，与习近平会面延至4月10日。台媒消息称，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和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将延至4月10日。综合台媒、自由时报、上报报道，马英九一行星期六在西安访问，原定于星期天下午抵达北京后，隔天举行马西阿会。但北京消息透露，马英九访团星期六接到最新行程通知，马西阿会已改至4月10日举行。获得中国大陆国台办批准采访马英九行程的媒体也透露，4月8日安排的是卢沟桥、抗战纪念馆等参访行程，并会晤北京市领导，但没有其他采访行程。下一条新闻，马英九在西安遇到台湾游客热情互动。正在中国大陆访问的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星期天在西安遇到台湾游客喊马总统总统好。马英九上前向游客握手问候，还询问游客来自台湾哪个地方。综合台湾、联合报 和中时新闻网报道，马英九早上前往西安大雁塔参观，途中有人喊：“马总统，我来自台湾高雄。”马英九先挥手致意，再问对方来自高雄哪个区，对方回答：“桥头区。”马英九接着说：“我来自台北市文山区。”并上前与游客握手。这群台湾民众旋即喊：“总统好。”下一条新闻，台湾后任副总统访捷克遭中国大使馆人员尾随。台湾后任副总统萧美琴据传上个月在捷克访问时被中国大陆使馆人员尾随，有民进党立委批评大陆使馆人员的行为如同痴汉。综合自由时报和三立新闻网报道，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星期六批评说，打国却做出痴汉跟骚行径，丢脸。王定宇说，这起外交事件让中国大陆除了丢脸外什么都没得到，是偷鸡不着蚀把米。捷克考虑驱离中国大陆驻捷克外交官，显示捷克对台捷关系非常重视，甚至不畏惧北京压力，是台欧关系进步的见证。下一条新闻，中国多省将辅助生殖医疗服务纳入医保。随着中国出生率持续下降，北京、广西、内蒙古、甘肃、山东将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纳入医保系统，不少山东试管婴儿夫妻陆续完成报销，成为首批受惠者。综合澎湃新闻和海报新闻报道，本月1日，蒋先生和王女士在山东省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进行试管婴儿助孕诊疗，手术治疗费达9000多元，医保支付其中5000多元，而后续胚胎移植等相关治疗，王女士也享有医保支付。一名选择辅助生殖的山东居民林燕说，以前试管婴儿没有纳入医保，我们也不敢保证能不能一次成功，所以我们在做试管前全家凑了10万块钱。此前听说有人花了几十万做了多次，现在医保能报销一些，压力就大大减轻了。下一条新闻，中国总理李强希望中美做伙伴而非对手。中国总理李强星期天与到访的美国财长耶伦会面时强调，中国希望中美做伙伴而不是对手，也希望美国同中国更多相向而行，继续落实好中美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让旧金山愿景成为实景。据新华社报道，李强形容当前中美关系出现企稳态势，并强调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经济利益深度交融，加强经贸合作，对双方各自发展和全球经济增长都具有重要意义。双方要加强沟通，共同找到管控分歧、解决分歧的办法，让中美经贸合作稳定、顺畅、高效，为两国企业和人民创造更多实惠，也为世界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付出贡献。下一条新闻，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将访华。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将从星期一起对中国展开为期2天访问。中国外交部星期天在官网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拉夫罗夫将于4月8日至9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综合路透社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国外交部介绍，拉夫罗夫将在访华期间与王毅讨论多个课题。下一条新闻，美国财长耶伦强调与中国直接沟通对改善两国关系至关重要。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说，美国和中国只有彼此直接公开的沟通，两国关系才能取得进展。综合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耶伦星期天在北京与中国总理李强会面。耶伦在双边会谈开始前的开场白中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两国都有责任负责任地管理我们复杂的关系，并在应对全球挑战方面发挥领导作用。耶伦说，虽然两国还有更多工作要做，但我相信在过去一年里，我们已经把双边关系置于更加稳定的基础上。下一条新闻，中国解放军在南中国海组织联合海空战巡应队美日澳菲军演。美日澳菲首次在南中国海举行联合军演之际，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将在同一片争议海域组织联合海空战巡。据南部战区微信公众号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星期天将在南中国海海域组织联合海空战巡。一切搅局南海、制造热点的军事活动尽在掌握。南中国海情势日益紧张，中国和菲律宾近几个月为了这片海域的主权争议摩擦不断，两国船只多次对峙。 然后是亚太印太新闻。泰国与东南亚五国探讨联合旅游签证计划。泰国计划与东南亚五国合作，开展联合旅游签证计划，以吸引更多的远程和高消费游客。近几个月，泰国首相设德他与柬埔寨、老挝、越南、缅甸和马来西亚讨论了类似深蹲签证的想法，让外来旅客可在中南半岛五国加上马国之间无缝流动。对联合单一签证的做法，多数领导人反应积极。根据官方数据，这六个国家去年接待近7000万人次的外国游客，其中泰国和马来西亚占一半以上，创造约480亿美元的旅游收入。下一条新闻，朝鲜切断与韩国的联络渠道一年，韩方日常通话尝试未获回应。韩联社报道，朝鲜单方面切断韩朝联络渠道至今已有一年。虽然韩方每天通过韩朝联络办公室和军事通信线路尝试进行例行通话，但朝方一直未予回应。鉴于朝鲜已将韩朝关系定义为敌对的两个国家，韩朝恢复通讯联络线似遥遥无期。2023年4月6日，朝鲜宣布拒绝接收韩方有关敦促朝鲜勿擅用开城工业园区内韩资设施的通知文，并单方面切断与韩方的一切联络渠道。下一条新闻， AUKUS 协议将讨论吸收新成员。据英国媒体报道，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将开始就吸收新成员加入 AUKUS 协议进行谈判。路透社引述英国金融时报星期六的报道说，熟悉内情的消息人士透露，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各国国防部长将于来临星期一宣布将启动 AUKUS 协议的第二支柱相关会谈。 AUKUS 协议由两个支柱组成，第一支柱是为澳洲提供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攻击潜艇，第二支柱则是推动先进能力技术项目，加快人工智能、量子、先进网络能力、高超音速能力、电子战等关键技术的协同发展，并将其应用于军事。下一条新闻，美军将在印太部署新型陆基发射系统，可发射 SM-6 和战斧导弹。美国太平洋司令部陆军司令查尔斯·弗林表示，美军将很快在印太地区部署可以发射标准6防空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的新型陆基发射系统。弗林在访问韩国期间，星期六接受韩联社及其他韩媒联合采访时证实，美国陆军已经研发出远程精确火力打击系统，而这一系统可以发射标准6防空导弹以及之前部署在海军舰艇上的战斧巡航导弹。这是美国军方首次证实新型远程精确火力打击系统很快将部署在印太地区。然后是科技新闻。美国音乐界人士公开信要求 AI 开发者尊重音乐人权利。美国年轻音乐创作人 Billie Eilish 及乐坛天后 Katy Perry 等于200名音乐界人士4月2日发表公开信，要求开发 AI 者科奇等停止利用 AI 侵犯音乐人的权利，并批评一些企业未经许可利用音乐人作品训练 AI 模型的行为。这封公开信由艺术家权利联盟发表，除了 Billie Eilish、 Katy Perry 外，知名联署者也包括 Sam Smith、 Norah Jones、 Nicki Minaj、 Bon Jovi 主唱 John Bon Jovi、 Diana Krall、 Camila Cabello、 Phineas、 Elvis Costello 等音乐人。公开信呼吁 AI 开发人员、科技企业、平台和数码音乐服务停止使用 AI 侵犯和贬低人类艺术家的权利。内容称，他们相信若然负责任的使用 AI 有巨大潜能去推进人类创意，但不幸的一些平台与开发者利用 AI 破坏创意，剥削音乐人。下一条新闻，美欧宣布延长在半导体领域的合作，矛头指向中国传统芯片。美国和欧盟承诺将旨在确认半导体行业中干扰因素的合作延长三年，并特别强调将关注来自中国的主流传统芯片。根据声明，双方将分享有关非市场政策和做法的市场情报，并就应对全球供应链扭曲问题的计划行动进行磋商。双方还承诺联手开展研究，寻找芯片中全幅和多幅烷基物质的替代品。我们关注财经方面，中国国有六大银行支持楼市。中国楼市陷入寒冬之际，国有六大银行集体表态，称房地产不良在整体可控范围内， 未来将继续支持房地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综合澎湃新闻和中国基金报报道，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邮储银行、交通银行等国有六大行近期陆续召开2023年业绩发布会。从年报数据来看，截至去年年末，国有六大行的房地产业贷款余额合计约 4.09 万亿元，同比增长 6.6%。 随着中国楼市持续低迷，恒大、碧桂园等房企陆续发生债务违约事件。中国政府过去一年要求国有银行承担提振国内经济以及救助负债累累的房企和地方政府的职责。迄今为止，国有银行已响应政府号召，降低贷款利率，同时加大对开发商的融资支持。下一条新闻，中国央行推出5000亿元再贷款计划。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设立一项总额5000亿元的再贷款计划，以支持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据中国央行官网星期天消息，这项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计划额度5000亿元，利率 1.75%， 期限一年，可展期两次，每次展期期限一年。发放对象包括国家开发银行、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等21家金融机构。下一条新闻，深圳国资委支持措施助力万科释放百亿流动性。中国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去年11月发声力挺陷入危机的房企巨头万科。万科称，深圳国资委的支持措施能帮助公司释放流动性百亿以上。综合中国基金报和观察者网报道，万科星期五在深圳交易所互动一平台就境外债券、政府支持措施、暂不分红等多个话题进行回应。针对深圳市政府的支持措施，万科说，在沟通会议后，深圳国资委协调多家国企与公司对接，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推动各项具体支持措施落地，包括帮助处置流动性较低的不动产和长期股权投资，认购集团旗下另立的消费基础设施 RICS， 通过深圳国企和公司之间的产业协同推动多个项目的合作，积极协调金融资源支持公司。下一条新闻，特斯拉放弃入门及电动汽车计划，股价下跌约 3%。 据三位知情人士透露和路透看到的公司信息，特斯拉已放弃长期以来一直信誓旦旦的生产廉价汽车的计划。消息人士称，特斯拉将继续在同一个小型车平台上开发无人驾驶出租车。路透报道发出后，特斯拉股价在周五午后交易下跌约 3%。 特斯拉没有回应置评请求。马斯克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称，路透又在撒谎了，他并未具体指出任何不准确之处。然后是俄乌战争。乌克兰袭击俄控扎波罗热核电站，由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管理部发声明称，乌克兰星期天袭击了俄控扎波罗热核电站，其中包括对核电站第六个发电机组的圆顶处发动袭击，但未造成任何损坏。综合路透社和新华社报道，塔斯社引述核电站消息称，一架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的食堂区域，一辆正在卸货的货车收粉。在袭击发生的20分钟前，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巡查了该区域。另一架无人机袭击了核电站货物港口区。核电站管理人员称，袭击未对核电站安全造成威胁，核电站员工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没有受伤，当地辐射水平正常。下一条新闻，俄罗斯5日晚和6日对乌克兰发动导弹袭击，造成至少8人死亡，12人受伤。在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袭击损坏了居民楼、加油站、幼儿园、咖啡馆、商店和汽车，造成7人死亡、12人受伤。在敖德萨，袭击造成1人死亡。俄国防部声称，袭击的目标是生产和修理装甲车、无人机的军工企业以及军用机场和驻扎外国雇佣军的地区。下一条新闻，白俄罗斯政权允许囚犯加入军队。白俄罗斯领导人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已经签署了一项法律，允许被定罪的罪犯和正在服刑的囚犯在军队中服役。 Radio Svoboda 报道。该广播电台在周六报道了这一消息，该法律的大部分条款将在周日生效。 新法律对现有的军事服务和动员规定进行了修改。现在逃避兵役的处罚将是2到3年的监禁。正在接受调查的人、有前科的人以及在劳改所服刑的囚犯将被允许签约参加军事服役。下一条新闻，车臣禁止播放过快或过慢的音乐。据说这个俄罗斯共和国规定所有音乐应对应于每分钟80-116拍的节奏。其文化部本周早些时候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了这一消息。据莫斯科时报报道，与许多现代流行音乐相比，新的音乐标准相对缓慢，将禁止在保守的伊斯兰社会公开播放许多西方流派的音乐。最后是世界其他新闻。新西兰政府宣布收紧就业签证政策。新西兰去年的移民人数几乎创下历史新高，政府宣布收紧多项就业签证政策。布托社报道，新西兰政府星期六宣布计划改革就业签证政策。改革措施包括对低技能工作附加语言要求，为大多数雇主工作签证设定最低技能和工作经验门槛，以及将大多数低技能工作的最长连续居留时间从5年减至3年。移民部长斯坦福在一份声明中说，政府的工作重点是吸引和留住高技能移民，如中学教师，因为这些岗位存在技能短缺问题。下一条新闻，特朗普在佛州筹款活动中募集超5000万美元。美国共和党前总统特朗普的竞选团队说，特朗普在佛罗里达的一场大型筹款活动中募集到5000多万美元的巨额资金。综合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特朗普星期六在佛州出席迄今为止最大的一场筹款活动，募得5050多万美元资金。特朗普阵营强调，这次筹款是民主党总统拜登上个月的明星筹款活动中募得资金的2倍。当时拜登和前总统克林顿、奥巴马共同出席活动，募集超过2500万美元。筹集巨额资金对今年竞选来说至关重要。预计11月5日的总统选举将是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选举周期。特朗普近来正面临竞选资金上的落后，同时身背多项官司，需支付的大笔律师费和法律赔偿金使他处于财务紧缩之中。下一条新闻，尼加拉瓜因厄瓜多尔违反国际法行为断绝外交关系。中美洲国家尼加拉瓜宣布与厄瓜多尔断绝外交关系。新华社报道，尼加拉瓜政府星期六发公告宣布，尼加拉瓜即刻起断绝与厄瓜多尔的外交关系。尼方坚决反对并谴责厄瓜多尔政府公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根据媒体早前报道，当地时间星期五晚上，厄瓜多尔安全部队驾驶装甲车进入墨西哥驻厄使馆，逮捕身处使馆的厄瓜多尔前副总统格拉斯。下一条新闻，斯洛伐克选举，彼得·佩列格里尼胜出。斯洛伐克现任国民议会议长彼得·佩列格里尼赢得总统选举。数据显示，在已统计完成的 99.66% 选票中，佩列格里尼得票率为 53.26%， 前外交部长伊万·克尔乔克得票率为 46.73%。 第二轮投票中，选民投票率达 61.07%， 高于首轮投票的 51.91%。 2023年10月上台的总理罗伯特·菲佐已将国家外交政策转向更为亲俄，并启动了刑法和媒体改革，引发人们对削弱法治的担忧。作为菲佐的长期盟友，佩列格里尼的上台将巩固菲佐对该国的控制。下一条新闻，匈牙利人起来，成千上万的人在布达佩斯抗议奥班总理。这场反对奥班政府的抗议是由律师兼前内部人士彼得·马加尔召集的，他因一起儿童虐待丑闻而在匈牙利政坛声名鹊起。法新社记者称，约有10万名抗议者聚集在国会前的科苏特广场，许多人挥舞国旗，举着写着匈牙利人起来的标语。我们将一步一步夺回我们的国家，砖块一块块地建设一个主权，现代的匈牙利，马加尔对欢呼的人群说。他表示，他将很快宣布一个新的政党，参加6月的欧洲和地方选举。
好，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新闻节目了，非常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在 Patreon 赞助泛展电台，赞助链接在 show note 中可以看到。那么苦茶苦，世界更苦，明天我们不见不散。